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九月七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幕后的时候能够单单仰望你，热爱真理，恨恶邪恶。求主你塑造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专爱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九月七日存心节启示录十四章九到十一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黑体字强调的是，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充满了暴力的画面，我们发现对耶稣的暴力，对他跟从者们的暴力，羔羊仇敌施行的暴力。但是最令许多人烦恼的是启示录书中神施加的暴力，尤其以启示录十四章九到十一节中所描写的最为残忍。羔羊怎么可能一方面是暴力的受害者，而另一方面又去施行折磨和毁坏呢？人往往忽略的是，任何一个真正良善的政府在一定的时候都会施行某种形式的暴力来遏制邪恶。当然政府的武力不会都是残忍而血腥的，它对邪恶的遏制或许只表现在警员在你超速的时候叫你停下来，或者税务局派一个办事员到你那里审查你的缴税情况。你不认为他们是暴力吧？好，让我问你一些问题。如果警员不存在的话，你会开多快的速度？如果缴税是自愿的，你打算缴纳多少？大多数的罪犯有多渴望蹲监狱？良善的政府都会对邪恶进行必要的制止，好叫我们都能和平共处。不是每个公民都会三思而后行，考虑什么是有益于他人或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对这种层次的政府暴力习以为常。然而，如果对付希特勒或萨达姆侯赛因的话，公义的暴力就必须变得更残酷些了。压迫要求公义，但是邪恶从来不会自愿放弃。邪恶的能力和残酷性越大，制止它所需要的强度就越大。启示录的画面不好看，但是却向我们保证了神最终将结束暴力和压迫。神行毁灭的大能出现在羔羊面前，事实上并不意味着他喜欢如此可怕的景象。对我来说，神反倒是找了饱受痛苦的一位来掌管这个过程。虽然神必须运用暴力，但羔羊会监督并限制它的发生。为什么是羔羊呢？因为只有他才完全明白苦难的代价，并且相信他会在神施行公义的时候夹带着怜悯。被杀的羔羊将在不滥杀的情况下制止邪恶，神的公义将造成苦难，但不会多过必要的苦难。这里其实就是在讲，我相信现在蒋宝林老师要来解释这节经文的话，应该跟这个时候会有不同。那因为我自己的认识也在改变啊，对于这个硫磺火湖，这里说这些兽和兽像，拜兽和兽像的人啊，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个硫磺火湖 我记得在我自己进行论文答辩的时候，那个 Dr. Bob 他是一个启示录学术界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不是我们教会的，是我们在那个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必须要请一个外教外学外面学校的人来，才能够就是证明你这个博士论文，他不是说你们只是你们机构内的这样的一个论文，因为这个博士论文它是要面向广大社会的所以这个外教会来的这个 Dr. Barr 他就问我，他说那个兽要强迫别人好像你不听我的我就让你死，他说上帝难道也不也是这样吗？你最后不信他不也进了硫磺火湖吗？那站在上帝的对立面的这些人呢，也会把上帝当作兽那么当时呢，我其实这个问题没有想通透的我当时的对他的回答，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博士论文答辩其实有点像茶话会一样，一点都不紧张，因为老师请肯定也是请一个跟他关系好的一个知名学者而且我肯定也是过的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您说的很有道理，我说可能就是站在上帝的对立面的这些人也会认为上帝做的不跟兽一样我就这么说了，也就这个问题就过去了大家就等于是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但是他提到这个问题以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现在想通了。其实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启示录的这个硫磺火湖，你想启示录的羔羊都不是真羔羊，它都是象征的耶稣基督，对不对？那它硫磺火湖肯定也不是真火湖还有那个启示录七头十角的兽，它也不是真正的兽它代表的是地上的这些反上帝的邪恶组织，包括那个巴比伦大淫妇，它也不是真正的将来有一个大淫妇，它是代表了反上帝的一个邪恶组织，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启示录在一开篇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一卷书，你要按照象征性的语言来解释它，而不是按照它的字面意思来解释它。所以在这里，火与硫磺当中受痛苦，我们也不要认为它真的就是硫磺火湖我不相信上帝会说你不信我就把你扔硫磺火湖就像我们经常去威胁别人，你不信上帝，不信上帝到时候你就进硫磺火湖，那人家说你就这么恶毒，我不信你就要把我扔硫磺火湖，不是这样子的那肯定就是很邪恶的，那上帝也之中就很邪恶了。那你现在不烧人，不惩罚人，你说给你完全的自由，无条件的爱，但最后你不还是把不信你的人给丢掉硫磺火湖里头去了吗？对不对？那怎么来理解？我想这个问题我以前也跟弟兄姐妹探讨过，也解释过，我在这里再来说一遍。其实上帝对人的爱真的就是无条件的爱，就是说你可以对他随便怎么样都可以，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你随便怎么对待他，你要疏远他，你就有要付代价。什么代价？就是因为上帝他本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他不光是说是一个神，他还是一个创造生命的神，他还是生命源头的神。他如果他只是一个神，他不是你生命的源头，你都不会死。关键是就是你在疏远这个神的时候，你要想到你是在疏远你的生命的源头，你最后的结果，自然的结果也不需要神来特别的惩罚你或刻意的惩罚你，就是你自己就会自己给自己造成一个自然的必然的一个后果，就是你疏远的这个神，其实你就疏远生命的源头，你疏远生命的源头意味着就是你不想活了，你最后就死了。而上帝又是绝对要尊重你的选择自由的，他绝对爱你的，他绝对不放弃你的。但是你一旦是进入到了一个我就是死，我要跟你断绝关系，我也不要敬拜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上帝就没办法了，只能任凭你去选择你自己的人生，或者其实不叫人生了，因为你是对最后就人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硫磺火湖是象征着人最终远离了上帝，与神隔绝，而进入到的一种永远死亡、永远不存在的一种状态，幻灭的状态，或者就是佛教的涅槃的状态。佛教的涅槃就是不存在了，不存在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所以上帝不是那个兽，那个兽就是你要信我你就活，你不信我你就死。那个兽我们要注意，兽没有权柄来夺取人的生命，因为他并没有给人生命，所以他没有资格去夺取人的生命，但是他却寄望了，他却篡了权，他篡了上帝的权，他把自己当上帝，他要来夺取人的生命，而他最终他也没有办法夺取人的生命，他只能消灭人的肉体， 他只有这个权限。所以上帝跟魔鬼之间是有天大的区别的。而且魔鬼就是你不信我，我就让你死，哪怕不能让你永远死，我消灭你暂时的存在，我也愿意，我也要。上帝不是这样，上帝从来不主动消灭人，都是人自己最后自己了断自己啊。所以上帝不是兽啊，上帝不是兽。那么蒋宝林老师在这里给我们讲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用在什么？用在洪水，用在以色列进迦南。那就是说，再良善的政府在一定的时候都会实行某种形式的暴力来遏制邪恶，而且邪恶越是残酷，遏制它所需要的强度就越大。我想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个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你看二战的时候，你要遏制日本，你跟日本说你要投降不投降，然后美国就在广岛投一个原子弹，投了还不投降，那原子弹对他们造成的伤害相当大，还不投降，那怎么样？美国人，那对不起，我再来投一个，再长期再投一个。好，这个时候投了，好，日本人没事了，知道了美国人确实厉害了，这样才止住了战争，才投降了，否则他还要继续伤害人。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邪恶的能力和残酷性越大，制止他所需要的强度就越大。那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上帝他绝对是有暴力的可能性的，他有暴力的能力的。如果他没有暴力的能力，那他就是真的就是任人宰割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上帝不是任人宰割的，上帝也不是任撒旦宰割的。虽然上帝在十字架上是任撒旦宰割，但是那是因为上帝智慧，上帝知道他要任他宰割了之后才能彰显撒旦的邪恶，所以他才任他宰割。如果任他宰割不能够彰显撒旦的邪恶，耶稣绝对不会选择任他宰割。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就是任何一个良善的人他都应该有施暴的能力啊。这就是为什么那个自文黎啊，就是瑞典的瑞士的改革家自文黎，他跟加尔文跟马丁路德是齐名的，或者我们又把它翻译成萨文黎，他的那个瑞士名字叫 Zwingli。 他给瑞士为什么是中立国？为什么是中立国？因为瑞士有最先进的武器，它足以自卫，足以防范。你任何人你要来攻击他，你都得抱头鼠窜。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立国，是因为他非常先进的军事。那他那个方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制定的？就是 Zwingli 那个时候，在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一五几几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出来，就有这么一个先知灼见出来了。他一定是有能力捍卫自己的，他才可以宣布自己为中立国，你谁都不敢惹他。所以上帝是具有施暴的能力的，但是因为他是良善的，他不会轻易施暴，也不会对不应该施暴的对象进行施暴，他绝对是有的放矢。所以我们自己在教我们孩子的时候啊，我就赞成，就是如果你有个儿子或者有个女儿，你就是应该让他去学跆拳道，去学武术。我后悔我儿子没有学这些，我觉得他就应该学。那他爸觉得不应该学，好像这是暴力手段。错，那你就是应该学，你绝对应该有防身的能力，别人才不敢轻易来动你。那上帝就是这样的。那这就我们不是说要以暴制暴，而是要用暴力的潜在能力来捍卫自己。暴力的潜在能力来让那些有暴力倾向的人远离你，他不轻易产生暴力，但是他可以有的放矢。上帝就是这样，洪水就是这样嘛。洪水你可以看到那个暴力强度，撒旦怀师母说撒旦在那个暴风雨当中都怕自己会不会上帝改变心意提前把我给灭了，都怕。所以我们大家一定不要认为上帝是慈爱的，他就不可能是暴力的，他可能是暴力的，但是因为他的慈爱公义，他的暴力绝对不会滥杀无辜啊，绝对不会啊。暴力本身不是邪恶，它是中性的，看你怎么适用它。好，我们来看一下 蒋宝林老师的祷告，他说：主啊，你掌管宇宙之智慧的奥秘超过了我的意念，帮助我完全相信被杀的羔羊。阿们。